这个事情要是这样啊，所以我们在修行呢、啊，要依止空正见来修行很重要。依止空正见，啊，什么是依止空正见来修行呢？就是以幻治幻，以幻化的法门来消灭幻化的烦恼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就说、啊、我们修行的依止住是清净心空正见，所以这个正观就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就是说、啊、你今天的立足点是安住在清净心，那么从清净心的角度来说，你的贪爱的烦恼、嗔恚的烦恼都是如梦如幻啊！你所修的能够对治的法药，所谓的不净观、慈悲观，也是如梦如幻啊！那么这样子呢，以如梦如幻的药来对治如梦如幻的病，就是你要你这个在分别这一些法的时候，你内心是站在清净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站在清净心的角度，不能站在无明，不能站在自信值的角度。你站在自信值的角度啊，你在禅定当中，你说不净观，禅定当中出现了不净的相貌，你害怕，它本来是一个善根发相，是一个好事情，结果你这个通关不够，反而变成障道的因缘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。那么当然不净观比较严重啊，其他的善根方向也都是这样的一种对治啊。第三，慈心善根发向啊，这个叫慈悲心。行者应修止观故，若得异界未到地定，以此定中忽然发心，慈念众生或因亲人得乐之相，即化身定，内心业乐清净，不可为喻。中人、愿人乃至十方五道众生亦复如是，从禅定起，其心悦乐，随所见人颜色常和，是为慈心以上根发相，非喜舍心发相，列之可知也。这个是修这个慈悲喜舍啊，是无量心的一个上根发相。那么行者应修止观故，你是修是无量心来止观，修止观啊。那么慢慢的从善乱心到异界定到未到地定，那么这个时候本来是内心是明了极尽的无分别住，但是突然间呢，花心动了一个念头了，动什么念头呢？慈念一切的众生。你内心当中突然间无量无边的在流转中的友情啊，突然间生起一个很强烈的慈悲心。那么这以下讲出他的相貌，或者你是先言你的亲人得乐之相啊，你在禅定当中突然间升起了一个禅相，在禅定当中你看到你的亲人啊，或者是你的父亲母亲，或者你的兄弟姐妹，他们得到种种的安乐，因为你的修持啊，他们得到种种的五欲乐、三昧乐等等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到以后呢，即化身定啊，不但不会障碍你禅定了、啊、这个身定当然指的根本禅了啊。你内心呢，内心悦乐清净不可为啊，内心特别的欢乐，而且欢乐当中呢，它还不会障碍极尽，还是极尽住。虽然极尽住呢，绵延不断的安乐在内心当中啊，就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涌出来，那么那种境界是不可以比喻的啦。那么中人、愿人乃至十方六道五道众生亦复如是啊。前面是攀缘你的亲人，我的这个时候你攀缘这个中庸的人，跟你没有冤家但是也没有亲属的啊，你不认识的人，或者是你怨恨的人，乃至一切的五道众生啊，你都看到他们的得乐之相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从禅定出来以后呢，你的生命开始有变化，看到任何人啊，你就是颜色常和啊，这个是表示你修慈悲观啊成功了啊，善根发相啊。那么悲喜舍心亦复如是。 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呢、啊，它的修法是这样啊。当然，你刚开始要先修止啊，把你这念散乱的心先调伏到一种极静的状态，然后呢，你就修这个四无量心啊。你可以先观察你的亲人啊，或者你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姐妹。那么所谓的持着以乐，背着八苦啊，他有种种的痛苦，他的色身有痛苦，他的内心有痛苦啊。你观想你的修持力啊，为他拔除他的痛苦，观想你的修持力送给他种种的安乐的积聚啊，持悲啊，以乐拔苦。第三个是喜，这个时候你看到他们离开痛苦得到安乐以后呢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应该起欢喜心，为了你做这件事情感到欢喜，为了他们能离苦得乐，你表示的随喜，内心要使令那个喜心升起来。第四个是舍，喜了以后呢，你要保持平等舍，就是把你那个执着的心再把它消灭掉，保持一种平等的境界，舍心，把这个喜再舍掉，就是慈悲喜舍。这个如果我们想做天王，要说四无量心的，就说你只是比如有些人想升天呢、我升做一个天的果报就不错了，但是有些人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做天王，我要做忉利天天王、夜摩天天王，一定要这个天王的果报一定要修四无量心，因为天王是天的果报里面最殊胜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无量。什么叫无量？因为他的功德无量，所言的境界无量。我们凡夫的布施心啊，只能够针对某一个境界布施，但是这个就是禅定当中的观想，它能够遍延一切的五道众生，所以他因地的时候福报大，所以才能够做天王啊，所以这个四无量心是做天王的一个因地。那么他得到禅定的时候啊，他的相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发动他那个慈悲喜舍的心啊，乃至于他从禅定出来以后啊，随所见人颜色长和，不管看到冤家、看到亲属啊，他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安和，非常的欢喜啊，这个是慈心的三根发酵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9面，四因缘观善根发相。那么智者大师讲这个善根发相，他以这个五停心来说明它的一个差别的相貌。那么前面的三个呢，所谓的属行观、不净观跟慈悲观啊，是通于凡夫、外道乃至于通于佛弟子。那么这以下的因缘观啊，是只有三乘的佛弟子所修的，不共于外道啊，外道不能修因缘观的。因为这个因缘观事实上就是我空观啊，这是不共于外道的一个法门啊。是因缘观善根发相，行舍因就止观故，若得欲界未到地定，身心静定，忽然觉悟心生，推行三世无明行等，诸因缘中不见人我，即离断肠，破诸邪见，得定安稳，解慧开花，心生法喜，不念世间之事，乃至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中分别亦如是，是为因缘观善根发相。那么这个因缘观，这个我空观的善根发相啊，是说这个行者因为修止根观的缘故啊，那么慢慢的达到异界定跟未到地定，这个时候呢，身心静定。那么在禅定当中，本来内心当中呢，就是窘迫根尘灵光独耀啊，一念明了的清净心现前。 但是这个时候突然间呢、啊，解悟心生啊，弟子心中长生智慧，突然间升起了一个觉悟的心。什么样的觉悟心呢？推行三世无明行人啊，突然间呢、啊，开始去观察这个我们这个生命呢、啊，有过去的生命、现在的生命、未来的生命，就是蛇因缘啊，有过去的无明发动的业力，有这个业力使令我们一直阿赖耶识的一个心识的投胎啊，有这个投胎呢，就产生很多的胞胎呢，名色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的六根啊，触受，乃至于现前的爱取的烦恼，有创造了下一集的业力跟投胎。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种蛇因缘的观察，他观察不管从过去的生命当中，或者现在的因缘当中，乃至于未来当中呢，诸因缘中不见人我啊，就是无明是一个妄想，一个生灭变异的妄想。那么无明，当然无明它不动的时候就是无明的，这是一个烦恼的总称。它只要一活动就是一个行，就是一个业力的，可能是一个善心，可能是一个恶心，总之呢，他内心当中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有一个我去造善业，有一个我去造恶业，这个所造的业都是蛇因缘的行，一种有漏的业力。那么有这个业力呢，他就会创造一个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他就受熏呢，阿赖耶识就叫业识。他这个业力是怎么来的呢？他业力他自己不能创造业力，就是这个行啊，这第六意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造作啊，这个业力啊，叫心系阿赖耶识啊。当然你造的是善业，阿赖耶识它就现出快乐的根生器界。第六意识叫造恶业啊，阿赖耶识这个事啊，它就创造这个卑贱的果报啊，这个这就是这个事，名舍六入触受。那么我们现前的爱取啊，又创造了另一层的业力，又在投胎。所以我们说流转三界中，偶一道师提出一个问题，流转三界中流转者谁，谁在流转？说我们生生世世在三界中流转，那是谁在流转？你说我在流转，不对，我不可能，没有一个人在流转，那只是一个明了的心性在流转。你今生是一个男人，下辈子变成一个女人啊，男人有男人的心情，女人有女人的心情，这个女人又积极的善业啊，升到天上去做一个天王，特别的尊贵高慢。你那个时候的心啊，是一个尊贵娇慢所和合的一种内心的状态。等到你把天福享受完了以后，下辈子变成一只蚂蚁，我是一个卑贱的蚂蚁，你内心当中所有的相貌就是一个卑贱的相貌，一种缺乏自信，一个自卑感的相貌。所以说呢，流转三界中流转者谁，密之了不可得。好，就是说呢，诸因缘中不见人我，在整个流转生死当中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可得。这个流转呢、啊，这文士学讲得好，说是这个流转是怎么回事呢？横转如暴流，就像一个水流。说是谁在流转？就是一念的明了的心在流转。这个心呢，就像这个水流一样，它横长相聚，但是它又是转，前后变异。啊，这个心呢，现出男人的心，现出女人的心。现出天王的心，现出蚂蚁的心，啊，它不会断灭的，生命是不会断灭，但是它可以不是常态，啊，它又恒常相续，可是前后变异，前后变异可又是恒常相续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时候离开的断灭见，也离开的常见，啊，内心当中呢，就正式的观察到生命的真相，啊，恒转如暴流。这个时候呢，得定安稳，解慧开花，心生华实。
内心啊非常欢喜啊，无量劫来的流转了、啊，我现在终于看到真相了。内心当中就像一个人啊，黑暗当中突然间太阳出现，哎呀，这个人世间真的原来是这个境界啊。那么不恋世间之事，这个时候啊，对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的事情啊，就不再去贪爱了。你知道这个都是无常败坏，迟早会败坏啊。乃至于五蕴十二住十六十八界当中啊，一的分别一都是一样、啊，都是我不可得啊。这个是因缘观三根八相。这个因缘观呢、啊，这个我空观呢、啊，要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禅相啊，所谓的这个觉悟心生啊，这个在禅定当中出现的觉悟心生啊，这个是一个加行位的菩萨，内凡加行位啊，这个时候他那一念心啊，心有理内，故名内凡。他内心当中跟我空的真理真实相应了，虽然没有真实的证悟。但是他已经有一个坚定的理解，内凡加行位的菩萨啊。那么这个是因缘观的善根发相啊。事实上，他这个善根发相跟前面的不同啊，这个是一种智慧，智慧的升起啊。无念佛善根发相啊，前面的因缘观是共三乘的。这个念佛观是菩萨不共于二乘的，只有菩萨才有念佛观啊。不像前面的我空观呢、啊，是他也通这个二乘人啊。这个念佛观呢是菩萨的不共的法门。行者应善修止观故，若得异界未到地定，身心空寂，忽然意念诸佛功德相好，不可思议。所谓实力无畏，不共三昧，解脱等法，不可思议。神通变化，无碍说法，广利众生，不可思议。如是等无量功德，不可思议。作是念时，即爱敬爱心生，三昧开花，身心快乐，清净安稳，无诸恶相。从禅定起，身体清净，自觉功德位位，人所爱敬，是为念佛三昧善根发相。那么这个行者因为修止观的缘故啊，得到异界定未到地定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身心空寂，那么本来是一种寂静的状态，突然间呢、啊，他意念诸佛的内在的功德跟他外表的相好啊，内外啊，内心的功德，外表的三十二相。那么这两种都不可思议啊。什么叫做功德呢？所谓实力是无所谓，十八不共，还有三三昧、八解脱等，不可思议啊。这个实力啊，指的是佛陀的十种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厚德智啊。那么这种十种智慧为什么叫做力呢？因为佛陀的善巧智慧能够产生两种的功德力。第一个，他能够使令众生成就真上生，啊，使令这个出世的善根没有成熟的众生啊，能够成就人天的可乐果报，叫真上生。其次呢，他能够使令这个出世的善根已经成熟的众生啊，成就决定胜，能够成就圣道，啊，成就圣道呢，就是永永远远不再退转这个。这个退转这个三界的果报，它的果报是决定的啊，决定的殊胜。所以我们赞叹佛陀的力量是十种的力量啊。第二个是无所谓啊，是无所谓，我解释一下啊。这个无所畏惧啊，指的是佛陀的这四种智慧啊是没有过失的。我们一个人有过失啊，内心就心虚，就有所畏惧啊。佛陀在四个法当中是没有过失，所以他无所畏惧。第一个，一切智无所谓，这是个总相。说佛陀在观察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差别啊，没有任何的错谬。佛陀的智慧像大圆镜智，他能够指出在三千大千世界哪一个地方下几滴雨， 佛陀在讲出这件事的时候无所畏惧。就在经典上说，说这个外道，婆罗门这个外道，他问佛陀说啊，说这个瞿昙啊，你说你一切智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了、啊、你看看前面那棵树有多少个树叶。佛陀告诉他这棵树有多少多少树叶，那外道当然不可能去算了、啊、那没办法算，那棵树那么大。那么外道呢，那天晚上啊，就偷偷把这个树叶啊拔下两棵，好、啊、两棵树叶。第二天要问佛陀说啊，那你那棵树有几棵树叶？佛陀讲的树木跟昨天的树木一样，就差两个树叶，外道折服。所以说啊，佛陀说这件事情是怎么的，那件事情是怎么的，佛陀讲出以后，外道们指责佛陀讲错了，说瞿昙你讲错了，佛陀内心当中无所畏惧。因为佛陀知道他所说的任何话是没有过失的，一切智无所谓。第二个漏尽无所谓，佛陀对于自己漏尽一切的烦恼这件事情他是无所畏惧的。所以这个经典上啊，有这个弟子就批评佛陀说，佛陀啊，你看你对阿难尊者这么好，阿难尊者做你的侍者，他犯了过错，你处处的包容他，那提婆达多他犯一点错误你就处处的苛责他，佛陀你有爱着心有偏心。佛陀解释说，佛陀是没有爱着心的，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啊，是应他的根基，说阿难尊者这个人他有惭愧心，所以我处处的给他机会，处处的包容他。那提婆他说没有惭愧心啊，这个人应该何者啊，我完全是看这个众生的需要，怎么样做对他们有好处我就怎么做啊。所以你指责佛陀有烦恼，佛陀无所畏惧啊，佛陀是漏尽无所谓，对于内心的烦恼完全消灭这件事情他是无所畏惧的啊。第二个第三个，说尽苦道无所谓，这个说尽苦道能够穷尽痛苦的道就是法门了、啊、这个说尽苦道等于是戒定慧的法门啊。那么佛陀说的这个道地啊，戒定慧能够通往涅槃这件事情啊，你说这个持戒修定修慧是不能通往涅槃的，还反驳佛陀，佛陀无所畏惧，因为这个道啊真的是能够通往涅槃，佛陀说这个戒定慧的法门是没有过失的，这个说尽苦道无所谓。第四个，说藏道无所谓，佛陀说行于义是藏道法，这件事情你反驳佛陀，佛陀无所畏惧。前面的说尽苦道是一个法门的字体，这个是你在修行这个法门你所要注意的啊，这个禁忌啊，因为你这个一逆啊会障碍你的道，虽然你修习戒定慧，但是你为什么不能进步呢？就是你这个一逆心没有消灭啊，就这一逆是障道法，这件事情佛陀讲出这句话是无所畏惧的啊，就说障道无所谓。那么这个是佛陀对于四个法是无所畏惧啊，是无所谓。不共啊，就十八不共，这个三昧就是三昧，空无相无作啊，八解脱，这个八解脱就是八辈子啊。那么不可思议啊，佛陀有这么多功德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前面的是一个这个智慧的功德，这一下讲神通啊。神通变化无碍说法，广利众生不可思议啊，乃至于如是等无量功德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在禅定的心中呢，你次第的去观察佛陀的内在的功德外在的相好都是不可思议，这个时候呢做事练习敬爱心生，就是对佛陀的那个皈依的心啊特别的强烈啊。那么三昧开花，身心快乐，清净安稳，无诸恶相啊。那么这个人从禅定升起的时候呢，身体清丽， 自觉功德未为人所爱敬，这就是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啊。这个前面的四个法门啊，这个它的所缘境都是众生的五蕴，以这个五蕴的法为所缘境。这个念佛善根发下，它的所缘境是一个佛法界啊，或者是观察佛的功德，或者是相好，或者观察佛的名号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他力的加倍，所以说他从禅定出来的时候啊，他有心习到佛的一部分的功德啊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是则名为香光庄严。这个在念佛感应的故事当中讲到一件事啊，说有一个老人家住在一个竹林当中啊，这很多的竹子。那么这个老人家呢，他这个茅棚啊，前面不远的地方啊，远远看去啊，有一条溪，这个溪很深的，但是这个溪水非常的清澈啊，从山上流下的一个深溪啊。那老人家就在这个竹林当中啊，就编竹子啊，编一个篓啊，编一个篮子啊，来过火。那么这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从溪当中啊，走出两个水鬼，哈、啊、哈，这两个鬼就说了，说哎呀，我明天啊就能够卸脱这个鬼身了。这怎么说呢？另外一个鬼说怎么回事呢？他说明天呢、啊、有一个人啊，他来到这个地方啊。做我的替身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说这个明天有一个卖这个煤炭的商人，他挑着这个煤炭经过这里啊，他会在这边休息啊。休息的时候啊，他可能会引这个溪水啊，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一把就把他拉下来了，淹死的。淹死的要是做我的替身了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啊，啊，就卸脱鬼身了。啊，另外一个说，哎呀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恭喜你。那么这件事情呢、啊，晚上就是讲这句话。那么这老人家听到了，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啊，看看有没有这个挑煤炭的人过来。哦，果然黄昏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啊，挑着煤炭啊，一步一步的很沉重的就走到这个溪水旁边。当然这一路走了很口渴了，就把煤炭一放下来。就到这个到这这一头啊，就栽到这个水当中啊，去喝这个溪水，喝一口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水太甘美了，阿弥陀佛。”喝第二口的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水真太甘美了，阿弥陀佛。”这么喝了几口都没事啊，然后呢就挑着煤炭就走了。那么当天晚上，那两个水鬼又讲话：“你不是说今天要卸脱鬼身吗？”哎呦，是啊，我就看到那个煤炭那个人，我要下手的时候，他喝一口水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放大光明，我根本就靠不过去，所以我只好眼睁睁的看他就这样走掉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个藕益大师说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说啊，我们内心当中去意念弥陀的名号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一念的相应一念佛，就得到佛菩萨的一份的加持跟感应啊，乃至于念念的相续呢，得到佛菩萨的念念的感应跟加持。不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注意一点呢，就是说，这个一念的相应呢，什么叫做相应？就是说，你要相信你所意念的名号。是弥陀的化身，不管你念的是台语、是国语、是六字、是四字都没关系，你一定要相信你心中所意念的佛号，它是总持弥陀所有的功德，你要这样的相信。什么是阿弥陀佛？请你做出一个定义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、这个声音，它就是所有的阿弥陀佛的化身，这就是阿弥陀佛。对我来说，它就是我的所归境。你一定要对你所意念的名号升起一个真实的信心，这样子来意念弥陀名号， 才叫做相应。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经常一念弥陀名号出来以后，你的内心中身心状态功德未为人所爱敬。我自己也亲近过几个老和尚，这是我个人的分别。我觉得这个老和尚是念佛的跟参禅的不同，我自己有这样的分别。如果你注意一下，就是说凡是念佛的老和尚福报都特别大，你注意看看，相对于参禅的人来说，念佛的福报大。当然这不一定就是他自己修的，他一天到晚一个人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你想想看，你一天到晚用这句万德佛洪名在内心当中活动，那还得了？你内心经常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那你就是得到弥陀的功德加倍。也有老和尚这么说了，说你要盖道场啊，很简单啊，你打佛七，你不断的打佛七，这个道场就可以盖起来。这为什么呢？也不是说这个道场有修行，你整天在那念佛啊，那个功德力就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修的念佛善根发相啊，它的不同啊，就是你从禅定中出来以后啊，你自己会有一个相貌，就是功德未为人所爱敬，人家看到你特别的爱，你特别的敬啊，这个是念佛上面的善根发相。这个是一种他力的法门，这是不共于二乘的一个菩萨的一个法门。那么这一下智者大师把它做一个总结啊，复次行者应修止观故，若得身心沉静，或花无常苦空无我不尽世间可厌，时不尽相使离尽祥，念佛法身界舍天，念住正勤如意根立绝道，空无相无作，六度诸波罗蜜神通变化等一切法门相，世中因广分别如金银，自心一处无事不办。那么前面呢是说明五停心的善根发相，这一下把它做一个总结啊，说我们修止观达到身心沉静啊，就达到味道地定。那么或者是花这个实想观啊，实想观就是无常观啊，苦观，这个空是一个错字，没有这个空啊，实想观没有这个空啊，无常苦无我不尽世间可厌，饮食不尽，还有这个死，这个死就是观察死莫无常啊，我们一定会死亡，这个当中少了一个断，这个断呢就断除结死啊，观察这个烦恼是可以断的，这个极地的烦恼是可以断的啊，它是如梦如幻的，它不是那么真实的。这个离呢就是远离生死，远离这个苦地啊，前面的集是一个因啊，这个离是远离这个生死的果报。那么这个尽呢，尽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苦集恶地啊，不能够有所剩余啊，完全要穷尽啊，就是这个苦，这个断跟这个离啊，这两件事情要把它做得彻底，这叫做尽啊，就是这个思想观啊。或者是六念法门，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舍念天，或者三十七道品啊，四念处四正勤四足一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，或者是三三昧啊，空无相无作，这个空呢就是我空，无相观呢就是法空啊，无作呢就对三界无所需求啊。那么六度等诸波罗蜜神通变化的一切法门的善根发相，四中因广分别啊，诸位都可以去看看相关的参考书去分别。最后做一个总结，自心为处无事不办啊，就说一切的功德都是在极静的专注的三昧心中出现的啊，只要我们能够专注的在三昧当中用功啊，无事不办，所有的功德都可以承办。这个是说明这个善根发相啊。 那么再看根二，分别真伪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分别这个禅相的真伪。这个善根发相的真相啊，就是说这个善根的发相是真实的从你内心的善种子出现的，这叫做真。这个伪呢，就是它是鬼神啊，或者是你过去的罪业所出现的，这个就不是善根，叫伪啊，或者鬼神，或者是你内心有罪业啊，求止观的时候把它逼出来，这个叫伪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或者是身或者是心有各式各样的境界出现了，我们要先判断啊，它是善根或者不是善根，先把它判断啊。二，分别真伪者有二，一者变邪伪禅花相，行者落花如上诸尘时，随因所花之法，或身稍动，或是身重如五镇压，或是身轻易挥，或是如浮，或是尾翼垂手。这个手是写错字的，这个手是驼部的手。或是天寒，或是壮热，这个手也是错，应该壮热，寒热热。或见种种诸异境界，或是其心暗蔽，或是起诸恶觉，或是另外善难诸杂善事，或是欢喜躁动，或是忧愁悲思，或是恶处生毛金树，或是大乐昏醉，如是种种邪法以禅俱发，名为邪伪。那么这以下说明这个邪伪相啊，说这个我们去辨别这个邪恶虚伪的禅相啊，就是行者落花如上诸禅时啊，你能够在禅定当中啊，那么这个时候随因所发之法啊，就过去的业种啊，它会发动以下的这十五种的身心的相貌。先讲色身的相貌，或身稍动，有些人一打坐心一极静的时候，身就开始动啊，一开始只是手动，到时候要全身动，到时候坐不住了，就整个身体起来震动，而这样都是真实的震动啊，这就不对了，因为你这个震动会干扰你的极静的啊，这个肯定不是善根发相啊。或是身重如物镇压，你本来是打坐的时候是一种清安性的，突然间感到很沉重，就像一个东西震在你的色身上一样啊，这也是有问题的。或是身轻易飞，这个时候你身体突然间不稳定，好像要飞起来一样啊。那么当然这种不稳定的相貌是真实的，不是你内心的感受而已那么使令你内心开始不极静啊。或是如浮啊，你这个身体就像被绑住一样，你本来在打坐的时候，你身体要往左边就靠左边，往右边就靠右边，很自在。现在你的身体不能动，你要往左往右不能动，就像被绑住一样啊，这也是有问题。或是尾翼垂手，这个尾翼就是精神不振啊。那么本来你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内心是一个很明了的状态，突然间没有精神。或是肩寒啊，色身啊非常的寒冷，你就是盖了很多的这个毯子都觉得很冷啊。或是壮热，非常的热啊，全身这个火大特别大。或见种种注意境界，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境界啊，这个是讲到这个色身的相貌。这以下讲这个内心的状态。或是其心暗蔽啊，你这个打坐的时候，本来你这内心是明了而极静的，突然间好像进入到一个没有灯光的房子一样，完全是一片的黑暗，就像一个住了一个黑暗的房子啊。或是起诸恶觉啊，突然间升起很多贪嗔的烦恼啊。这个起诸恶觉啊，还不完全是鬼神干扰你。这我们打佛七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。 那么你散乱心的时候，你好像也没什么事情。那么你在这个打佛七当中啊，用一句的佛号来熏习你这念妄想，慢慢慢慢的心有点极静的时候，突然间会升起一个很大的烦恼，或者是贪心特别重，啊，一天到晚想到这个所贪的境界，或者那个嗔心的火特别强，或者是高慢心特别重，看谁都不顺眼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内心当中曾经栽培过这样的种子，在你的内心的深处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恶根。那么你这个散乱的时候，它就存在你内心的深处啊。但是你一极静的时候，就把它给逼出来，是这样子的啊。也突然间就感到烦恼很炽盛啊，迫使另外散乱诸杂善事啊。我不应该在这边打坐，我应该去做一些盖医院啊、办学校啊、慈善事业啊。突然间想到啊，应该去做一些散乱的这种诸杂的事业。这个鬼神啊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他就是要破坏你的止观，就是要你不要继续做下去啊！不管他用什么办法啊，他会给你很多充足的理由，你不应该在这边做吗？你花的菩提心应该去盖医院啊，做慈善事业的啊，他就会告诉你一些这样的消息啊，或是欢喜躁动，内心当中欢喜到根本就没办法安住的躁动，或是忧愁悲思，有些人会有这种情况，一念佛的时候就开始痛哭流涕啊。这个偶尔为之啊，也可以说是善根发酵，对三宝的皈依心特别强。但是你要经常这样子，就不是好事情。所有的功德一定跟明了极静的状态相应。你这种太感性的修行了，那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。所以有些人他一念佛了，或者是一拜佛一诵经就忧愁悲思啊，经常的样子，这都不是好现象啊。或是恶吐生毛金属，突然间感到好像有东西触到你的身体，整个人啊就生毛金属或是大乐昏醉，心中非常的快乐，但是这种快乐他对这个明了极静不是随顺的，如昏如醉啊。如是种种种邪法以禅相计花，这个都是邪伪的。前面讲到这个身心的状态啊，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虚伪的善根发酵，它不是真的善根发酵，它是要来破坏你的禅定的跟止观的。此之邪定若人爱着，即95种鬼神法相应，多好私心癫狂，或是诸鬼神等之人其练其法，即加势力令发诸邪定邪智，辩才神通，惑动世人，凡一见者未得道果，皆悉信服。而其内心颠倒，专行鬼法，祸乱世间，世人命中永不执佛，还对鬼神道中，若坐时多行恶法，即堕地狱。那么这种邪恶的禅相呢，假设我们没有发觉产生爱着，就很容易跟95种鬼神法相应啊，也就也是感应道交了啊，不是跟佛菩萨感应道交，跟鬼神感应道交啊。那么这会有什么后果呢？都好失心，你一定会失掉你的这样的一种止观的心啊，就是邪正不两立的啊。那么失掉邪心以后呢，就产生癫狂了。那么怎么会癫狂呢？或是诸鬼神等之人练其法，其加实力啊。当然这个修行人都有点福报力的啊。这鬼神啊，他首先破坏你的止观，但是他想啊，哎，他也可以把你射作他的箭术啊，来弘扬他的鬼神的法门啊。那么他知道你就是爱到这种境界啊，他也会有一些神通啊，来增加你的势力，他要利用你这一期的果报为他做事情啊。那么他以他的神通力啊，使令你产生邪定邪智啊，你也是辩才无碍，也是有各式各样的神通变化啊。所以这个人要来找你啊，你今天就知道哦，今天有人会来找我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。